230页呢，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藏教的道地的内容。藏教的道地内容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四路一左。那为什么称为四路一左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一个一个呢来拿对照过来看啊。这个四路一左当中，第一个是玉路一左。那这个玉路一左下面告诉我们，就是对于四念处法有正德成就的期望，乐意修持四念处法，使心不散乱妄动，保持慈心不变，皆能如意所求自得满足，所以称为玉如意足。那我们在37道品当中，除了这个四念处法，它是固定的这个模式让我们观想，那后面接下来呢，那就是一个原则性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读这一篇这个对玉如意足的解释啊，我们就很清楚啊。所谓的玉如意足，你看第一个有正德成就的这个期望，我们想要把四念处修成功，要保持这个心。那不单单保持这个心，而且我们的内心当中呢，要非常欢喜乐意要修这个四念处法。那这两点是玉如意足当中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对于这个心呢，不散乱妄动，保持此心不变化。那我们对于这个要修四念处法的成就啊，那心不退啊，那能够做到这个三点，告诉我们呢，就能够如意所求，如意所求，如我们所希望的，所要求的，就能够成就了，说就能够满足了，那这个成为玉如意足。那这里，那怎样让我们要正得成就的期望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观三宝的功德。真的修的时候呢，我们观三宝功德下面有的。那为什么要观三宝的功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宝这个已经出离三界生死再没有生没有灭了。那所以我们一观三宝的功德呀，我希望我也能够这个正德三宝一样的功德。还有呢，乐意修持四念处法，我们看到三宝的功德，三宝的智慧，三宝的神通，佛菩萨的神通我们知道通过修四念处法就能够让我们通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呢就会乐意修持这个四念处法然后为了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是让自己的内心不散乱妄动要保持观修这个四念处法不变，以这样的消除烦恼，就能够如意所求，自能满足，就能够到达跟三宝一样的境界。那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要修这个四路一足，那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如果观察到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候已经是懈怠了，或者不想修了没有好药心了，那我们赶快要转修观三宝的功德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原则性的叫我们要掌握。第二呢是念如意足，下面说，即使对于四念处观法一心专注， 把心安住在四念处的所缘境上，念念不忘。那我们从这几句话来说呀，你看这个念如一浊，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啊，它是告诉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如果心对四念处法已经忘记掉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赶快要心翻过来，要一心专注安住在四念处上，啊，要念念不忘。那为什么需要念念不忘呢？如果不能一心专注啊，观法就会断绝，不得成就。由此专注不忘，念念相续，皆能如意所求，无不满足。那我们现在这里，这个是藏教啊，而且藏教所修的呢，那就是这个枯寂灭道，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四如意浊的时候呢，就是以四念处为例子。我们说三十七道品啊，它是通于一切法。那将来如果是修大乘法，那我们就对于大乘所光修的内容，我们要做到念念不忘。那所以这里只是啊，原则性的让我们掌握这个道理啊。所以四念处呢为例子，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它是通于一切法的啊。那第三，是静如一浊。下面说，即是唯一的专注于所观的四念处之理，是令内心无有间杂其他念头。那我们如果修四念处啊，如果不能这个唯一专注，我们这个念头呢，就会被其他的妄想所扰乱、所惊断。所以，下面脊柱天台四教于脊柱上，对于这个“精进”这两个字的解释，他说：“无杂而称为精，无精所以称为静。无杂没有其他的杂念掺插在里边，这个是静。不惊割不惊断，所以称为静。下面说，凡所修定一切诸法，若无精进，势必不成。凡所修定，我们不管修哪种禅定啊，不管修哪一种法门，如果没有这个精和进的这个事情啊，必定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是离不开精进如意浊。啊，所以有修静如意浊，就能如意所求，无满足。第四，慧如意浊，皆指思维四念处之理，心不迟钝散乱。这个慧如意浊呢，我们就是把四念处的道理完全是明白的，完全是通达的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啊，这个跟四念处法相应，心存四法欲法相应啊，所以心不迟钝散，迟钝散乱。那这个主要慧如意浊呢，我们是运用这个智慧啊，这思维这个思维四念处的道理，这个心跟法呢合一。所以智大师在《法界次第出门》当中告诉我们。他这个慧呢，就是思维的意思，那这个慧如意浊，它是同色啊，欲念尽慧是法。一个是它是对自己法的，对这个四念法、四念处法的通达，然后进行思维，然后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下面说。应当知道，此四法多是落定的善巧方便法。我们通过这个智慧呀，能够同摄起来， 要调动自己的这个欲、能量、精进，那多需要啊这个智慧去调整所以这个四种法呢，也多是落定的善巧方便。下面说，又是贿赂一着，是以国上立名。在应中应该称为官禄一着，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要修这个观法要知道这个四念处的道理，我们一心一意的去观，这个观成功了呢，那就成慧。所以我们从刚开始修，这个是因地上应该成为观，后来修成功了之后呢，那就是智慧了，成为这个慧。慧呢，从果上来讲的，所以下面说呀，观者觉察之意，觉察这四念处法，而得如意所求，无不满足。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观修四念处这个已经产生了这种智慧，那成什么智慧呢？比如说我们说观身不净，因为我们到现在呀。凡夫呢，也知道了说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只是知道了而已。那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证悟这个不干净的境界呢？那是没有的。我们说哎呀，这个身体很脏啊，知道了，在对着镜子隐隐的话，看看他们也觉得自己还是很干净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还没有证到那个境界。那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有智慧了。他一看，哎呦，的确是很脏。还有，譬如说，观法无我，知道说这个身体是四大无蕴是组合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第一因，没有一个本体，我们知道了。那知道了，那只是听的时候知道了，或者听了也会模模糊糊。哈哈哈哈。实际我们在这个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我们还会执着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知道跟证悟呢是完全两码事情。证悟到了之后，这个智慧就有了，就有智慧。所以这里说这个贿赂一着呢，是从果上来讲的，从因上来说的话，应该说是这个官禄一着那我们一看下面的解释这个欲念尽会，你看多是围绕着这个四念处法，怎么样的让我们要调整这个心态我不想修了，我们要强调自己。怎样调整自己，能够升起这种的期望？然后呢，如果忘记掉了，如果心老是跑掉了，这个时候也告诉我们，你要一心一意的要关注四念处法，这个就是念如意着。然后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会惊杂其他法门或者其他念头，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你要这个精进如意着，不掺杂不惊断，这个就是静如意着。然后这个贿赂一着呢，叫我们你要观这个四个法，把这个观身不净、观法无我等等，完全融合于心上，然后去观察，观成功了呢，就智慧，那就能够超越了生死，得到了满足了，所以他这个没有个特定的，他现在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修法的这个原则，他自己本身呢，没有个特定的东西。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欲念如意着，你要这个怎样挑动自己的心或者我们不是光想光修三宝，让自己升起这个四念处的成就这种期望，我们光想三宝光想三界六道轮回的生死可怕，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升起这种期望，得到正果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观察三界生死轮回非常可怕呀，这个我们现在虽然活在世界上，一口气不来，或者明天或者后天哪个日子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修道的心也就起来了，因为我们修四念处法，可以破除各种的烦恼和罪业，让我们自己能够成就。那既然四念处法是成就我们了生死的法门， 那我们心里边就欢喜，愿去修了，啊。说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有的人如果光想三宝的功德，很快让自己升起期望，要想四念处修成就的这种心态，那我们就光想三宝的功德。那如果是这个光想三宝的功德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光想三界六道轮回，譬如特别是地狱恶鬼畜生啊，非常可怕，吓都把自己吓死掉了，那自己这样很快就想修，那你要光六道轮回的苦，这个要根据自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说这个欲如欲左呢，目的就是让我们啊，要保持这种期望的这个心态。好了，第四，五根，四念处法当中的七颗里边的四颗属于五根。五根是哪些呢？下面说性、净、念、定、慧，那就是性根、净根、念根、定根、慧根。哎呀，实际上这个四念处，我们这个四如意左呀，跟这个五根内容也差不了多少，啊，这个意思都差不多的。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情况呢？你看我们前面讲到了，有相生四念处，啊，有这个总共分为啊，这个四种的这个道品不一样，相生道品，啊。还有呢，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四念处，我们这个三十一道品内容呢都差不多。比如说我们在四念处位置上呢，我们要光修四念处法，所以暖位的时候呢，我们要修四如意做法，强调四如意做，啊，如果在顶位呢，我们修这个五根法，它是位置上不同，然后修法也不一样，这个是。这个三十一道品呢，我们总共分为四类啊，是这个原因。好，我们看下面内容，说这个三十一道品第四类法呢，就是修持性净念定慧的五根法。那是根什么意思呢？它根是生长的意思。那到了这个时候。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修五根呢？下面说，这个时候的行者啊，修行者呢，由勤命修四念处法、四正勤法、四如意浊的三类法门。纵然上法之雅，虽然已经猛发，但是上法之根呢，还没有得以生长。那对于这一段话呀，我们经常打比喻啊。我们这个春天啊，如果把这个树砍下来丢在那个地方，因为春天雨水比较多，那这个芽头啊，马上就长出来了。那如果这个树芽头虽长了，砍了一段木头丢在那里，芽头虽长了，这个根如果没有生下来，这个太阳一晒下来，马上就死掉了。我们用这个比喻也说明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虽然在修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浊，这个善法的芽土已经有了，但是根还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善法之根啊还没得以生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转过来，这个要修啊这个五根法了啊。所以说这个善根没有生长，善法之芽呢就容易败坏。所以现在需要修这五种法门，是令善根得以生长。因此，这五法多称为根。那我们这个五根啊，第一是性根。这个性根的范围是怎么回事呢？皆是相信于四念处之理。依此而修，即能开发一切无漏的善根。和断除烦恼的力量，以及各种禅定、解脱等。我们一看这段文字，大家就知道了，那叫我们培养啊自己对这个四念处法的信心，而且是 深信不疑扎下来。那我们怎样培养自己的这个性根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深深的了解这个四念诸法，它的功能。比如说光身不净，它就能够破我们的贪心。这个既然破贪心，为什么能够开发一切五路善根，断除烦恼呢？我们一切的生死都来自于这个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这个内贪、外贪、一切贪。那既然我们这个修光身不净，能够破这些贪，那心里边就会清净了。那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四念处罚，一个一个的观察下来，我们要深深的了解。那这样的话呢，说就可以能够开发一切无漏善根，断除烦恼的力量。那我们这里说一切无漏善根，什么是无漏善根呢？这个善根是什么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种善法，这个称为善根。那无漏善根呢？无漏漏就是烦恼。就不跟这些贪嗔痴相应的这个法，那既然我们修光身不净等等这些法，可以破除这个内在的贪嗔痴有漏烦恼，所以我们修这个四念处法呢，就能够开发一切五漏三根，那这个就是世界法跟出世界法的不同。世界法叫我们是，你要这个执着，你要贪着。出世界法呢，叫我们要放开，不要贪着，不要执着，那完全是这个是相对立的那这个相对立的修法，这个是正教的修法，通教不是这样的通教这个境界就提升了。那下面说修性根就是对思念处的功能，我们要深深的了解，也知道这个四念处法修出来呢，你看它可断烦恼、得常静、得解脱，我们为什么这个修四念处法能够得常定？这个常定就被我们内在的贪嗔痴烦恼等等盖住了。那既然贪嗔痴这些东西拿掉了呢，这个常定就开发出来我们不能解脱，也是因为贪着财色名利等等。那现在修这些四念处法呢？那当然这个就能够得解脱了好了，第二呢是净根。下面说，截止寂性三宝四谛四念处法，为唯一了生死之法。这个时候呢，就让自己性倍加精进的测立自己。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前面有性根增长，已确定我们深信不疑这个四念诸法可了生死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倍加精进来彻底自己，那所以说这个都是相通的，我们要修这个净根。怎样要彻底自己呢？我们要观修前面的无常，这个念思念无常。你如果这个明天都要死了，那还懒惰还能行所以这个精进心发出来主要是我们去观修这个无常念思念无常的时候，我们这个精进心就容易发出来现在我们群体呢已经是相信了这个三宝四谛这个四念诸法呢是唯一了生死之法。那现在既然光修一切无常，生命是无常的，人命是呼吸之精，而且堕落在地狱三恶道这么可怕，如果不现在抓紧时间修，那怎么会这个修得成功呢？所以我们如果把前面的基础下修得很扎实， 我们这个精进心啊，马上就起来了啊。那我们现在这里的这个静根，跟四如意浊当中的静静如意浊，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它并没有两个。那你看，我们这个欲如意浊当中的静如意浊呢？你看它是精进啊。那这里我们这个静根呢，也是这个精进，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那这里这个静根啊，是让我们更加的要扎下去，把这个精进啊，这种的这个心理呢，要扎下去。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无常，无常观，这个精进心就起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你说这个古大德，他们这个生死还没有了的时候，这个一到了晚上啊，这个痛哭流涕，什么原因啊？他这个无常观就很强烈，啊，他觉得自己今天这边还有这个今天呢，这个时间白白过了，没什么这个收益，所以他这个很悲心。所以这个古大德真正修行啊，你说这个，说您这个。紧指爪的这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什么原因啊？他就一心一意就用在这个功上面去了。所以我们有一位高僧大德，你到了他房间里边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张床。这个其他地方都很脏，就是这个床上的坐屁股的地方很干净。你看他就没有躺下来睡觉，一进到房间就坐那，一进房间就坐在那里。所以这个就精进了，就是啊，这个当然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呢，这个跟过去也不一样啊。古大德的这个生死心很切啊。我们温州、台州这个，这个顺口溜我不会念啊。这个温州呢有个顺口溜，我们民间有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他的意思呢是这样的，说贪吃呢要当厨师。贪婪的当和尚，实际上这个是外行的说法啊。这个厨师啊，天天被那个油烟熏得呢，他根本就不想吃东西的。那这个和尚呢，如果真正修行的，是根本没有时间懒惰的。我们如果在家居士、在家人的话呢，一天8个小时上班上完了之后，接下来时间就可以去唱歌啊、跳舞啊，可以放松了。那这个了生死大事啊，这个不是一辈子能够修，一下子能够了得了的，根本给自己没有个时间啊。哎呀，这个不过呢，这个真的的确是这样。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呀，从这个13、14岁开始，我就知道啊，这个不能懒惰，不能懈怠。我那个在18、9岁，我就背这个戒律。那天晚上如果这个。比如说，我那一天跟人家聊天，或者时间空过了，我到了晚上也是一样的，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浪费得很可惜，马上把书也拿起来。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我当和尚也没偷懒过。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还是根本就是一定的话，这个贪嗔痴烦恼都没断掉。那你说，我觉得自己我还是比较勤奋的，你看我都修行都没有什么多少上进，更何况你说这个。如果随随便便的懈懈怠怠的话，怎么可能跟法相应？说真的，大和尚根本就不懒惰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静根要培养出来，好，我们再看下面念根。下面说，截止行者在修勤力的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浊时。心中仅念于修道的正行住行法，不令邪妄的分别心升起。那这个念根跟我们欲念尽慧当中的念根也是一样的。哎呀，我们这个心当中啊，仅仅思念于修道的正行跟住行。那这个正行是什么呀？正行。如果以四念处法作为我们主修的法门，那这个四念处就是正行。那这个住行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懈怠了、懒惰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思量六道轮回的苦，念无常等等，能够帮助我们啊，把这个继续升起精进心，正念提起来，让心能够关注四念处法，那这个就助心。所以培养我们念根呢，主要的目的是不让邪妄的分别心升起来。这个如果不修行啊，我们这个心里面念头东想一下西想一下都向世间法去了，所以容易啊，这个邪净虚妄的分别心啊就会起来了。有时候啊，我可能怀疑三宝，怀疑这个因果到底有没有，怀疑来生来世到底有没有，这个都邪妄的心分别心起来。第四是定根，这个下面说，截止在修四念处等法时，施无色一切的心念安住在正道之上，以及各种的助道的善法之中，光心和所光境相应而不散乱。那我们这个定根啊，那就是禅定的根。那我们这个定呢，是心一警性，是这个意思，就是心停止在一个境界上。信仰一个境界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修四念处法的时候啊，就施无色一切的心念呢，安住在四念处法上，这个正道之上。或者懈怠懒惰的时候呢，以及各种的住到善法当中。那这个定根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能光的心，跟外在所观的境，能够啊相应而不散乱，那这个定根。那你看我们这个念佛啊，这个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呢要保持一致，心能够系缘于所念的佛佛号上面。那我们有时候念佛念佛念佛，拼命念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个就散乱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要保持这样的心一警的状态，这个呢就是定根。那经常这样的保持断定，最后呢达到了一致，那就得到这个禅定力量了，这禅定的根就扎下去了。禅定根扎下去呢，产生力量就是定力，那一切散乱啊就没办法破坏它。所以这个定根呢，也是要经常让我们去锻炼啊，把它修出来。第五是慧根，截止修习四念处的观慧，这观慧和定法是不二的。行者以四念处观法内自观察而升级智慧时，即能了知心术生法的真相。所以这种观慧非从外得的，因此称为慧根。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观慧和定法是不二二，什么意思呀？不是两个而两个，这个不二二。那为什么是观慧和定法是不二二呢？这个就是慧当中，这个我们用智慧去观修的时候呢，是不散乱啊。那这个慧当中有定，那我们在这个不散乱当中一心一的观所缘的境，那这个定当中有慧。所以慧当中有定，定当中有慧，所以这两者呢是不二二的。因为我们这个四念处法，四念处的观慧啊，这个是种理，是种智慧。我们了解了这个智慧之后呢，用心去观它的内容，观的时候不散乱，不散乱就是定。所以这个慧当中有这个观慧当中有禅定，禅定当中有观慧呢，我们一心一的观修啊，不散乱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定当中有慧。所以下面说，行者以四念处观法内自观察而升起智慧的时候，即能了知生数生法的真相。我们用四念处观法 那并不是观外边，主要是观自己。那我们观自己观什么呢？主要是这个观自己的心是无常的，受感受是痛苦的，身体是不干净的，一切内乏外乏，整个的身体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一因的。所以啊，我们升起智慧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啊，整个的这个身体四大，无论是精神或者物质的，它的真相啊，是没有一法可得的啊。他说，以这种光慧呢，不是从外边得到，因此成慧根。行者光修四念处等，到了这个时候呢，在无著善根啊，已经可以升起来了。你看，我们这个慧根跟这个四如意座当中的慧根呢，这个慧如意座内容是一样的。好了，接下去是第五，五力啊。下面说这个五力啊，同善根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五根的敏字呢，这个性根改成性力。静根跟着静力，念定慧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是一样的。下面说三十七道品第五力道法称为五力，这五力的名字呢，完全相同于五根的名字，就把性根等改成为性力，下是如此类推啊，那就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个五根跟五力的名字是一样的呢？本身就是一个东西，不过呢，这个前后不一样，所以呢，把它分为两个啊。所以下面五力呢，下面说，皆是依五根生长而得力，所以称为五力。这个听他施教于脊柱上面告诉我们说呀，有修勤密的诸贫道法，还是不能悟了空性，断除贪等烦恼的。所以呢，要进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虽然修了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浊，啊，比如说还有这个五根，这个法虽然都修了，但是这个力量啊还不够，这个火候啊还不成熟，还不萌。所以虽然经过修这个四念处了，我们这个证悟不了空性。就证不进去，那而且这个烦恼也动不掉，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所修的这个四念处法呢，给它加强啊。所以这里说，所以要进修，信静量定慧等五力啊，把这个力量给它加大，所以使令五根增长。就能够排除各种烦恼障碍，悟入空性。那所以我们从这几段话来看呢，这个就是钱的力量还不够啊，所以要这个再加大。那这个就是层次上有关系的了。前面这样修的话，力量还不够，还要加大啊。九祖照然大师在《辅行》上说：“此五力既然敏智完全同于五根，为什么要另外再立呢？”回答说，行者此时在修四念处时，善根虽然已经生长，但是恶业烦恼等法未得破除。这个说明这个善根虽然增长呢，在力头还不够，烦恼的力气，恶业跟烦恼的这个力量很强大啊，所以破不了。为了破除恶法，必须进一步再修习，使令破除恶法的力量更加增长。这五种法以五根得力，所以称为五力。这里告诉我们啊，必须进一步的再修习，使令破除恶法的力量啊更加增长。那我们应该怎么修呢？前面说性力啊，就是深信四谛法，再补邪魔外道和各种疑惑所动摇。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还得要修这个光修三宝的功德，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啊， 那我们光修这些法呢？那这个不动摇，这个性力就增长。那信心增长啊，我们在修四念处观法的时候呢，就能破除这个一切烦恼啊。说下面说，信力增长就能破除欺骗、疑惑等的障碍。我们觉得这个对三宝的信心还不够啊，心里还怀疑。那我们光修啊，这些这个三宝的功德等等，光修三宝功德，那这个信心啊一下子增长了。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信心不够呢？因为对于这个觉得不了解，佛的功德、法的功德不了解，现在彻底了解了，那所以我们信心啊就够了。啊，这样一修四念处法呢，这个力量增长就能够破除一切的烦恼。第二是静力，就是观察四谛。心当中没有间断杂念，对于本来求证的道果还没有得到时，永不修歇。静力增长时，则能破除懈怠的障碍。那这句话呢，我们容易理解。平时虽然精进，那精进的力量还不够，所以我们继续啊，把这个精进这个力量呢，给它增长啊，所以能够破除懈怠懒惰的障碍。那我们从这两句。信力主要是破除这个怀疑的障碍，静力呢主要破除是懈怠的障碍。你说我们这个修行啊，你如果懈怠懒惰的话呢，那修不出来的啊，所以需要啊把这个精进力量再调整。第三是念力，即依持四谛的真理，破除边境、邪境等妄想。使光修的四念处等法不被烦恼所破坏，念力增长就能破除嗔恨的障碍。我们这个在修行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忆起这个苦集灭道的四种真理。我们这个苦集灭道的四谛真理完全掌握了呢。那自然就可以破除啊，边境、邪境这些妄想。这个边境是什么呢？譬喻有边或者譬喻空边。这个我们或者一切法都是有的，或者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啊。这些的种种邪境。这个邪境呢，它本来指的是不相信因果轮回。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四谛真理呢，这些妄想就破除掉了。那既然能够破除妄想，所以啊，我们光修四念处法呢，就不会被烦恼所破坏。这个念力增长，它所针对的主要呢是破除嗔恨的障碍。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这个内在的这个嗔心如果不断，我们这个修法也修不起来。我们刚才所讲的呢，这个思念处、思如意足、思正勤等等，它是在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拼凑一些哪个法第四定力，即是心系于四谛里，而得心一警性。哎呀，我们这个五力，这个也是一样，跟前面的这个静如意足、念如意足。定如意足，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的这个定力啊，我们为什么要增长？那个时候定根也有了，那时候定力还不够。所以这个定力呢，指的是心系于四谛的理上我们能够心一警性。心一警性啊，就是把心停止在一个境界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定力如果成功了，就能够破除欲界一切的散乱心。我们这个修行修不成功，跟自己的定力不够啊也有关系。定力没有的话，我们这个光慧就没法修起来。那有了定力呢，光慧的力量也强大了，所以能破烦恼。还有呢，我们这个欲界当中是没有定力的，所以我们修其他禅定啊，能。没办法修成功， 那现在呀，如果是得到了心一境性的这个定力呢，说下面说，能够在一切的禅定法当中互相止境，再也不会有妨碍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修行以什么而修？比如说，我们以念佛而修的，乃称为念佛三昧的定力啊。那有的人是以经念经的，那就称为，比如念《法华经》，那就是《法华三昧定力》。那只要这个禅定修成功了之后呢，我们不管以哪种法门修，都很快就修成功了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修这一切禅定互相止境啊，再不会有妨碍。那就是我们得到禅定之后呢，我们这个修了这个法之后，以这个禅定为基础，再修那个法啊，那个法修成功了之后呢，以那个法为基础，再修另外一个法，这个互相止境啊，再不会有妨碍。那为什么我们要需要修这么多的禅定呢？因为每一种禅定它所针对的不一样。比如我们举个例子，那比如我们修不净光的这个光法。主要是破除贪心，啊，如果是修慈悲观的话，主要呢破除嗔恨心，因为我们所修的法不一样，所破的烦恼不一样。但是不光修哪个法呢，都需要定力为基础，那就这个原因，说下面说这种定力得到之后啊，不同于单一的修持某种禅定，只是得到目的的根本境界。所以下面说，这个定力增长呢，就能破除一切这个烦恼的障碍。你们改了没有？这个书本上的烦恼是什么东西？哦，恨了的障碍。好了，我们下面呢是无慧力啊。这个慧力呢，皆指观照四谛之理而升起的力量。我们对这个智慧不够啊，对四谛的道理呢，并不是很熟悉，那所以这个力量就不够。那现在呀，这个观照四谛的道理。这个力量升起来之后呢，说下面说是慧力就能破除一切邪魔外道不正的智慧。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譬如说我们这个观苦谛跟集谛，我们就知道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了。啊，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光修这个法呢，大家在猜测，这个有的认为这个身体是从这个时间而产生的，或者是从方位而产生的，或者认为是自然而产生的，生命的来源或者从上帝而产生的，那这些都是邪知邪慧。那我们现在观苦谛跟集谛就知道了，我们生命完全是从我们的这个因缘这个和合而来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所以这里说。如果这个慧力增长呢，就破除一切邪魔外道的不正智慧，也能破除一切净思等烦恼的执着。那我们光修这个苦谛，光修道谛里边的内容，譬如这个四念诸法，它就能够破除啊这个各种的贪嗔痴烦恼。下面说慧力增长能破冤处的障碍。那为什么我们智慧增长能够破冤仇的障碍呢？我们没有这个四念，没有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智慧啊，我们就认为一切法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别人对我有冤有仇啊，死死的把它记住啊。那我们现在观一切法， 本来就是因缘和合，了不可得，那哪来的这个冤仇仇恨呢？啊，那这个障碍就去除掉了。那这个五力，你看我们这个信力破怀疑，静力破懈怠，定力破恼，破这个烦恼啊，一切烦恼的障碍。那么这个量力破嗔恨，这个慧力呢破冤仇，主要是针对这些的这个烦恼来说。所以呀，这个九祖赞叹大师说：“七为性赞，乃至冤为慧赞。”说这个怀疑欺骗啊，那这个是对我们这个信心的障碍啊，乃至这个冤恨呢，是对智慧的一种障碍。那这个如果五根增长了呢，就能够破除这五种障碍，所以称为五力。所以这两者啊，那都是这个互相之间啊，前后关系，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东西。
好了，六七觉支，三十七道品当中，第六类的法门呐、啊，属于七觉支这个内容。说成六七觉支。那这个七觉支，那这个觉知觉悟了，这个觉悟这些分支的法门呢，有七种，所以是七觉支。哪几种呢？量、则、静、习、清安、定、舍。我们这些黑气呀、啊，这个是原本啊，下面是解释。为什么称为六呢？因为三十七道品第六类或者第六种的修法，所以称为六。这个七觉支什么意思呢？梵语叫七菩提分，此云七觉支。这个七菩提分呢、啊，印度称之为这个七菩提啊，放在中国称为七觉支。那这个为什么称为觉支呢？意指依持七觉支的方法修习定慧，就能够觉悟菩提，所以称为七觉支。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我们要修这七种法门呢，就能够觉悟菩提。那这个七种法门怎么修呢？说把名词名相啊，先要去搞清楚。第一是念觉知，这个念是念觉知，这个舍呢是舍法觉知，静呢是精进觉知，喜呢是这个喜觉知，清安是清安觉知，定呢是禅定觉知，舍呢舍去，就舍觉知。首先是念觉知，第一是念觉知啊，不是一念觉知，是一念觉知。大家把标点符号把它点开，不然的话变成一念觉知了啊。一，第一个是念觉知，从一念觉知。那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呀？量是关注不忘之意。这个量这个意思啊，是对某个境界一直关注，内心当中对于某个法的关注，而且不忘记。那这个念呢，下面说有两种意思。第一，指修行的时候，善念其他六觉支作为调停。那大家注意了你看前面的五根当中，性、净、量、定、慧有个量根；五力当中有个量力；七觉支里边也还是有这个念觉支，这个一样不一样？体是一样的。好，那说缘内容不一样。我们这个五根五力当中的这个量根量力呢，主要是量于四谛法，还是这个量。现在呢，到了七觉支当中，量还是这个量，但是 量是远的呢，那不是单单量这个，不单单量这个四谛的真理，还有量怎么样？还有量于其他的七觉之修法啊，其他上求的量啊，其他的六觉之作为调停。那也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四量处当中的开始啊，这个四量处，光生不净，光法无我，光心无常，光说之苦，都成为四量处，还是这个量。四量处当中所量的呢，是量生数心法。离不开这个念，然后我们在四正勤当中，四正勤也是念，念什么样？要为生恶令不生，以生恶令断；为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要念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念，我念的范围不一样。那到了四如意浊当中，四如意浊当中是欲念尽慧，还是这个念？但是四正勤，四如意浊当中念是念什么呢？是念念的要去把常力修成功，是这个念这个东西，念还是这个念？那五根当中跟五力念念什么呀？念于四谛法。那现在到了七觉知还是这个念，现在念什么呢？是念呐、其他的觉知的修行内容，作为这个怎样的去调听。所以啊，这个名词名言都重复的，但是呢，他所念的内容呢是对象是不一样的，但题是一个题，但作用不一样。说远的题还是这个念的题还是一个，说远的对象啊，说远的相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的。所以楚行告诉我们，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关注不忘的意思。这个有两种意思啊，你看，一个呢是这个善念于啊其他六觉之啊作为调停。下面这个举个例子啊，怎样的这个善巧的意念其他的六觉知作为调景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里指修行时，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的要善巧的思念其他的六觉知法能作为调景的。例如在修行的时候啊，昏沉心起来给予关注啊，你看我们要经常意念自己的禅定，而且意念自己的心态，这个昏沉心一起来呀，马上就要知道，这个就给予关注。知道了之后怎么办呢？用责罚觉知。什么叫责罚觉知呀？现在如果昏沉是什么原因呢？是心向太内敛，心太向内敛了呢，容易会产生这个昏沉。什么叫做心太内向内敛了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心静下来，一心一意的落于禅定，落于禅定，静了静，静静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个很容易昏沉心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责罚觉知的。什么叫责罚觉知呀？我们选择其他的法门来觉悟，这叫责罚觉知。譬如说我们这个心太内定了就会昏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四勤体当中你要光修三宝的功德，光修三宝功德呢，就是心是向外面光的，那这样的话这个昏沉啊就把它打破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为什么要先从四勤体修起？将来这个四勤体是从凡夫到圣人这个阶段呢、始终是离不开的，或者从凡夫到圣人这个阶段出现哪种障碍，我们还要修四种勤体作为调整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在打坐的时候，你将来有一定功德了，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啊，你会有光的。不过我们现在呀，听也没有通，看不到，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如果是这个很富有的人，身上发出来光明的是这个黄色的，啊，这个黄金啊，金黄金黄的，身上发出光明的黄色。如果有天眼的人，有天眼的人啊，一看你身上是发什么影色，他就知道你是什么哪些类型，哪个类型的人。你如果是单光的，光很大，他身上发出光明是红色的。好，那如果我们是这个人德行很高的人，发出身上的就是绿色的、青色的。如果这个人很杂恶，福报很小，这个人发出影色的是黑色的。那我们将来这个修行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的这个整个的根据场地修上去的话，你身上就会发出这个青绿色的光明。啊，那我们这个你有点道德了，有点功德了，我们生生世世的冤家债主生怕你跑掉，他知道你这个修上去了，他会过来扰乱，那怎么办？我们要修这个三皈依光。因为这个三皈依光，三皈依光一修呢，你看里面有36位护法，啊，大家还没有学到下面的内容，学到超越轮回纠正次第已经讲到这里了，我们持教仪的还没有讲到这里啊，我们这个一般啊，现在是丙班啊，还没有讲到这里。你看你这个时候要修这个三皈依光，三皈依修把这个36位天兵天将这个过来之后啊，这个鬼神就不敢扰乱。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懈怠心起来的，你看我们要修三皈依观的起因这一部分，助修法里面的光实观无常，懈怠了多就扑除掉，啊，哎，所以说这个是作为将来呀，整个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那我们为什么你说一修这个功德上来了，这个鬼神反而会扰乱呢？生怕我们跑掉吧。还有一个呢，你看我们过去这个农村里边啊，水家如果特别好，大家心里都有嫉妒，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中国人这个医了几千年医不好的什么病呢，啊？叫红眼病，是不是啊？这个医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行啊，也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这里呢，这个昏沉心起来，马上给予关注，用责罚觉知。你有选择哪一种法来觉悟自己，这个有责法觉知。所以责法觉知它是一种概要性的这个指导性的东西，它不是具体的告诉你要修哪个法修哪个法。我们要修责法觉知的时候，你要学很多的法啊，你才有这个选择哪一种方法来作为调停，作为这个对治。还有一个呢，精进觉知。如果昏沉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修精进觉知。昏沉心起来为什么需要修精进觉知呢？昏沉是什么原因啊？对你对所修的法呢，觉得没兴趣，没有意思啊，或者你心里边懈怠懒惰了，所以呢，所以坐在那里像昏昏沉沉，像睡觉。有的人说，哎呀，好像我也没有，好像没有对这个法不感兴趣啊，但是我坐在那里还会想睡觉啊，这个讲法对不对？实际上不对的啊。比如说这个你对喜欢的事情，你心里很喜欢，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昏沉？你对那个事情不感兴趣了，你才会昏昏沉沉的。我们举个例子，如果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啊，看得很精彩的时候，再看下去坐车，这个一夜都不想睡了。如果这个看书啊，这个读书看书都看不懂了，看到这个稀里糊涂，看得很吃力，就不想看了。晚上一拿起书就昏昏沉沉想睡觉。 说这个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个懈怠懒惰啊。所以我们昏沉心起来的时候呢，要修精进觉知。第三个要修习觉知，什么习觉知啊？我们要经过这个分析，对这个法身体关系，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很简单的呀一个例子，我们这个说，哎呀，这个花很好看啊，有的人不感兴趣。那这个他就懒得去要采这朵花，然后别人都告诉你这朵花呀可以治百病，还可以补肾补精补气，一吃啊你那这个体力很好，你看他这个嫉妒就来了，可能拼命去拔这个草了，把这个草他要了啊。也就是我们对某一个东西没有利益的时候呢，他心里边是触动不了的，对这个不感兴趣的。哎呀，一听说这个对他利益很大，哎呦，这个劲头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修法也是一样，如果昏沉心起来的时候呢，哎，你觉得对这个没有多大感兴趣，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一分析，修这个法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哎呀，这个觉得这个对自己很有好处啊，放心就起来了。所以这种方法呢，习觉知啊。用这些三觉知作为对峙，昏沉心就容易拿掉了啊。那我这样讲比较通俗的讲的哦，那这里的责罚觉知、精进觉知、习觉知呢，它都要严格的让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在里边。我现在为了大家容易懂呢，是举这个世俗的这个例子来说明，那不是真的是那人的思维。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修这样觉知的时候，比如昏沉心起来了，我们要选择责罚觉知、精进觉知、习觉知，用这三觉作为对峙。如果散乱心起来怎么办呢？则用清安觉知。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选用清安觉知呢？以除去身口之粗乱。那这个如果散乱心起来要用清安觉知，那这个难度有点大啊。为什么说难度有点大呢？清安是什么情况之下呀？是得到禅定的情况之下才能升起清安，还没有得到禅定之前呢，我们这个清安的力量不够的，也有清安但清安力量不够。那为什么说散乱的心起来用清安呢？这个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要修直，有时候要修惯。你当修直，你身是了不了的；当修惯呢，你没有直的基础啊，这个惯也修不上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修直，有时候修惯。在修惯长久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散乱心就会起来了。惯呢，通过这个脑筋啊，要去思维的，去观的。所以这个久了呀，散乱心就会起来。散乱心一起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去选用啊，清安觉知。就把心静若禅定的这个清安的状态，所以这个身口意粗乱啊，就马上给他这个克服住，是这个意思。还有呢，散乱心起，用定觉知使心若禅啊。一个呢，不是用清安觉知呢，清安啊是让自己全身舒服的清安，所以这个时候心就静下来啊。或者用定觉知实行落禅，定觉知啊，让自己的心完全进入了禅态、禅定的状态，说这个散乱心也不会有的啊。第三，或者选择舍觉知，这个舍觉知什么意思呢？舍是舍去的意思啊。下面说舍与观知，以此作为对峙。什么叫舍与观知呢？我们在禅定当中啊。用空性智慧去观这个隐形的色法或者心法，那这样的观察久了之后呢，它容易散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空性的观慧啊，空性的观知呢，就不继续这个观了啊，转修其他法，所以叫做 则以广之啊，则以光之，以此作为对治。这样的一种灸法呢，所以称为酿觉之。你看啊，所以这里的这个酿觉之跟前面的酿于四地法这个不一样，它这里是酿于啊七觉之当中，酿于其他的六种觉之如何来自己调整自己。如果是昏沉心起来，我们要用责罚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如果散乱心起来，就用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所以这个七觉知当中，酿觉知呢是老大，它是拿总的。好，就经常啊意念这个其他的六种觉知，来做怎样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来调整自己。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个念觉知啊，对于自己本身所修的法关注不忘。我们如果是修这个属息观的，我们要对属息观意念不忘；如果是修慈悲观的，对慈悲观的本身这个关注不忘。所以这个念觉知啊，就有这两种意思。